好，欢迎大家来到篮球乌托邦 Podcast Hooptopia， 我是你们主持人 Mike，
我是 Quan，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我们今天之所以用这个跟往常不一样的字界顺序来开场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单元。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一直有收到我们的听众就是对我们做一些提问，他们发现我们的Podcast Crew 在 P-League 的转播还有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动态上面都常有 P-League 的消息，那就是他们就认为我们对他们想要了解一下在我们的 Podcast Crew 在 P-League 这个联盟当中我们的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那所以今天呢就变成一个访谈的单元，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 Podcast Crew 之前都在 P-League 这个环境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就最菜的一位就是我们的 Kai 开始。欸 Kai， 那个
欸 Mike，
yeah, You're up 对，那你可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你在 P-League 都在冲他小吗？ Go。
好，欸观众如果听过我们的前几集 podcast 的话，就知道我们其实都一直很关注 P League。那我过去上个礼拜呢，我做了P League 的英文转播的球评，我做了两场比赛。
对，等一下我可以先讲一个事情吗？
对啊，
你做英文转播，你还是叫它 P League， 就是你如果在联盟里面，你就是叫它 Plus League。
哦、oh, right, right, right. ，
没错没错，
正确念法进去还不够久。
对，还有恭喜，
不好意思，习力不够深。对 ，Plus League 是正确念法。
Oh.
对，那对我转播两场，做两场球评。那其实我觉得整体的经验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我学习收获很多啦。嗯、除了就是如何在面对就是就是在麦克前面就是讲出我觉得就是完整，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有能帮助到球迷了解比赛的内容以外，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就是很多 timing。尤其就是你转播的时候跟我们像我们做 podcast 其实是很不同，有很多不同 timing， 你要知道说欸你大概有多少时间可以讲话，这个广告之后你可能什么时候马上要回神，要关注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介意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就这份工作的吗？
Okay 啊、请。所以我们当初就是 Plus League 元年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集的 episode 是那集好像是只有我跟 Quan， 我们 interview 了那个那时候工程师的 Uncle Dennis跟他的儿子 Ryan Chen， 那时候他也是英文转播的主播。那时候其实就那时候他们就问过我们有没有就兴趣来当这个球评，这样英文转播的球评。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这个因缘就结下。那后来其实我有做一些个人，就我做一些别的工作，所以后来就就没有这个荣幸能接到。那后来就是 Ryan 又再问我一次这样，那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篮球，然后也是从小是听惯这些，不管是这种就是 NBA 或是台湾的主播，所以其实工作一直以来都对我是蛮有大，我是蛮有大的兴趣这样。
嗯，
那我觉得就是呀，所以就是
这样说起来，就是说两个 podcast、哦、就在某种奇妙的因缘际会之下，对不对？我们就上了对方的节目，然后对你就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哎，我想问一下你
，Yeah， shout out Ryan，
对，
还有Ryan 就是观众，如果看 Plus League 的观众，应该多少都知道 Ryan，
你这个声音不陌生的、
啊、对这声音应该都不会太陌生、
嗯、
他除了是英文做 Plus League 的主播以外，他其实自己有一个 podcast 是跟我们的 Quan 合作的，叫做
PLG 英文主播的这个笔记。
我真的很担心你会忘记那名字。
欸、不用担心
对，
我蛮长的，我每个礼拜也都会跟他录啦。对，我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那个 social 上面 share， 所以应该很多听众也有看到。
对对对，那我们自己就是上 Ryan 的节目的接受访谈，今天是觉得他是一个转播主播素养可能是对非常高的。对，我觉得难怪你说你有很多跟他学习的地方啊。
Yeah， 我觉得 Ryan 就是当然他经验非常丰富，因为他之前有做过中华职棒的英文转播的主播、oh. 那所以他其实对于他其实以前他在美国的时候他也有做过类似的经验，所以他对转播其实非常不陌生。那当然我们转播那两场比赛其实当然都是我都是就是一直 follow 他的步调，然后希望能就是跟他能就是在 flow 上面能 synchronize 这样。
对
对，那我觉得Ryan 还蛮 helpful 一点，就是他都会就是每次他发生事情他都会提醒我，就听说哎、欸，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大概准备要看什么，准备要做什么，所以其实他还蛮
提醒
我的。
怎么个提醒你法？
就是例如说，接下来
踹你一脚之类吗？
就是他会
get it together，
讲错话他会踩我大拇指这样。
对对对，
呀，没有 Ryan， 其实就是他就是在就是像我讲，下一可能一分钟后要广告，然后可能接下来有什么东西要讲，他就会提醒我说，哎、欸，我们大概要讲这个。 然后呢大字报上sorry 就是那个荧幕上可能会出现说什么的数据、我们要聊这个，那大概我们要讲什么，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就是他不会让我就是他不会 left me hang 这样，他一直跟我合作，一直让我就是 keep me in the loop，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还不错就是 partner。
Gotta carry the team。
Yeah， 真的、真的。
而且你看 Ryan 的转播的量还有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东西的素养，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他本身是运动迷的这个热情哦。
绝对绝对，他对运动的知识绝对就是不用没有话讲。
关于他 dynamic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因为 Ryan 一直以来他都是做 play by play 嘛、那据我了解你应该是做 color。
对
对，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你们两个的 dynamic 是怎么 work out 的吗？因为其实 color， 我觉得 color 是一个蛮难的工作，就是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对，
那、你是可能先稍微解释一下意思是什么啦？
呀、其实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就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专业广播人。因为其实我们有在以前有看球赛都知道都会有一个主播跟一个球评，那主播其实工作很简单，就是解释现在场上发生什么事情。除了比赛内容以外，他也要注意就是现场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能提供给在电视机前面看不到现场发生的事情，要把它讲述给大家听。那球评最大的工作就是第一个要搭配主播，第二个就是在于空档闲余的时候能增加一些就是可能球场上或是有跟球赛内容跟球队有关跟球员有关的一些知识一些新闻啊，或是解释说这个 play 刚发生的是因为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什么人做什么事而参加发生，解释一些场上就是一般人不会看到的观点。这样讲我觉得比较所以球评基本上就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但是同时也要带来一些就是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吧。对，那我觉得对于邝刚问说球评很难做，其实我其实一部分同意，因为我觉得球评是一个很需要经验，尤其是我觉得球评跟主播之间要良好默契，但我觉得这是要很多比赛啊很多的经验累积下来。那另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对于场上的的反应，我觉得也是很多就是可能靠经验累积吧。
那这个我一直以来很想知道，就是说你要去，像你刚才提到需要很多的经验嘛，那你在实际上场之前你做了什么准备工作，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呀、没问题啊。其实那时候要准备的时候
开嗓
川贝枇杷膏。
其实我觉得不得不说的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是看 NBA 为主，当然 Plus League 成立了这两年我们看了很多比赛，但是其实比较习惯都还早上起来会先看 NBA。 那所以当然最大工作就是，我觉得最大准备工作当然就是看以前的比赛，尤其是那时候转播两场比赛都有领航员，那时候是他们的主场比赛，所以就看很多领航员比赛。那两场比赛，一场是对富邦勇士，另外一场领航员是对新北国王，所以当然也就是他们过往的比赛啊，然后一些重点，可能就是一些 play， 可能把它记起来，或是例如说，他们过去的团队数据，可能例如说领航员过去几场比赛，这个数据是全联盟垫底，或者这个数据是全联盟最好的这样。所以就把一些东西大概抓出来，然后接下来数据面我觉得很基本，就是像Ryan 啊，他会分享给我一些就是球队跟球队之间可能对战的数据啊，那种东西就是有助于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能加油添醋，在就是我们转播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数据啊，然后看比赛，大概就是这两大。
你那时候，我补充一下，就如果真的有听众想要回去听凯的那个 English broadcast 的话，他讲的是
两场，
对，第48场还有第31场，对不对？那其实我讲到这个，我有点好奇，就是你觉得这两场里面，你觉得哪一场比较难播？因为一场48场是一个富邦勇士20分的 blowout 嘛，然后第31场是他发生很多事情，包括 McCullough 受伤，包括可能最后就是比赛结尾的时候就是这个受伤啊，那个秒数啊。
你的场是不是弄反？
没有没有，第31场在后面。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更想知道，除了20分的 blowout 以外，有没有你个人的 blowout 在转播的时候
？I think we all know one。
这个不予置评。
我们等一下再提到，没关系。
不要，我觉得两场的话，因为我第一场播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blowout， 第二场转播的是领航员对国王，那一场比较，我觉得应该说对我来讲比较好播，原因是在于说我已经有一点经验累积起来，我大概知道一些很多东西的 timing， 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要准备要讲什么这样。所以我觉得相对于第一场，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可能我只有30秒，但是我却准备一分钟的东西，然后就会讲不完啊或什么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二场，我觉得在于我自己讲出的我自己 timing 的拿捏跟我自己的信心，我觉得都稍微好一点。当然再加上第二场的比赛比较精彩， 精彩很多，所以
Mike，
哦，对，我其实我刚才听到你讲这么多关于准备工作啊，还有你就是日常自己个人的在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技能，还有甚至说你声音这种的你的素养啊，我觉得都觉得很酷。因为我自己以前曾经帮助台北市政府在办一个龙舟赛的时候，我帮他们甄选过英文主播。
What？
对对对，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段的意思。
没错，对。
Stop flexing。
对，没有，那但是来的人里面当然不乏英文讲得很好的人，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哎，那其实你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研究吧，或者是说你在转播的时候，就 play by play， 但是就好像说，哦， something happens， 哦， and then another thing happens， 这样就没有什么那种对 flow 或者是热情。对，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有认真听，你知道我那天听到说是你的初登版，我超兴奋的，我打开认真听了很久了，我说，哎，还不错，哎，开讲话，鱼尾不停的上扬，显示掩盖不住他心里的兴奋，这样的，我真的感觉到那个 passion， 我觉得很 cool。
Yeah， 其实我转播第二场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会有点就是自己讲到忘我，就有时候可能要 tone it down。 是不是？
我那一场气氛，我觉得当下，因为毕竟在领航员主场，那一场是个逆转嘛，就当下那个气氛真的，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在看的话，就当然除非是新北国王的球迷或者是、
很难不忘我啦。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气氛当下，我觉得可能就算是连可能转播或什么，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多少被感染，就是
对、
就是整个球场都在就是在尖叫啊什么之类的。
对，没错。
对啊，可是我觉得你会不会看到最后，因为第四他们最后这场比赛97-95赢的嘛，就差两分而已，你会不会看到最后其实自己有一点忘我，反而就看比赛看太专心，然后就不讲话了，
变成粉丝的角色了。
还是你看一看忘记时间？
哦、too soon
、不过说实在，那件事情说实在是真的还蛮……
我没有讲哪件事情。
呀、yeah.。不过就是 like, 那个比赛最后确实是有一些争议嘛，这是确实发生。那时候也不知道特别 address 这件事情，可是就是我觉得在转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算是一种 challenge， 因为你同时要用一个比较中立的方式去 narrate 场上发生的事情，你同时又要分析，可是你又要保持我觉得客观性。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因为你们还是代表联盟嘛，就是你在转播的时候当然是代表联盟，然后就是当有这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就是你也不能表现得太 like， 就是 even if you saw it like 你也不能就是太明显，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要 play just play cool， you know?
yeah 就对于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讲哪件事情，就是上礼拜新北国王对领航员的比赛最后关头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大表的那个
小表
的那个 shot clock， 他们那时候比赛开始但是表没有动，这样所以到时候他们就有一整个 fiasco， 就是裁判归还他们一些秒数，然后什么
的？处理的方式让很多球迷就是有点不太看得一头雾水。这样讲好，因为
对对对，
我大概解释一下，反正第四节那时候33秒，领航员进攻，然后领航员领先一分，然后就是那时候领航员球员过半场的时候，小表才开始跑，
對，
所以等于是偷了大概8-10秒左右的时间。那波进攻领航员进球，但是那波一整波进攻总共 take 30秒。那后来裁判他们看完之后发现就是这个问题嘛，然后后来就把时间放了10秒，因为那个表跑完结束剩3点几秒，然后后来就是裁判决定是把再多给10秒给国王，然后等于13秒，然后那球进算，那球领航员进攻算，所以变领航员领先3分，然后国王有13分的进攻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讲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笼统啊。
谢谢宽的解说，
对，非常详细。
不要，
现在这样在写 report。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心境，因为其实像遇到这种，我们看 NBA 比赛的时候，那些球评遇到这种就是有一点争端，尤其是那种秒数这种很 technical 的东西的时候，球评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意见，他们都会说，哦，我觉得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应该判决应该要怎么样。
对，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在犹豫，说我不要自己就是提出自己的 input， 还是要、
那你当下觉得应该怎么判？你当下认同他们丢十秒给国王吗？
因为中文主播那时候中文球评小胡是有，他有后来有对这件事，他在 live broadcast 有、
oh, yeah, yeah,
没有
yeah,
他 live broadcast 他就有一点 input。 我们来听一下，看你跟小胡的意见差不差。
我们等
一
下跟你讲小胡讲什么。
没有，我其实呢，我有听到， yeah. 因为我们可以听得到中文转播， 所以我其实有听。可是我当下我自己的感觉是，应该就 就我觉得那个归还的，我就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归还13秒。嗯哼。可是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我，因为我当下说实在也没有完全厘清，
对啊，
现场是什么情况，
很混乱了、啊，很混乱。
没有没有人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到赛后之后才真的知道说现场基本上发生事情。所以当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OK， 如果他们是进攻时间就是晚开始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把原本的那个8秒，我觉得就 honestly 就算了。
对，所以你觉得就是
你说就照发生的情况就给他继续打下去， yeah. 然后不要做任何改变。
我是觉得不应该给13秒，
还没有给10秒。
那你觉得领航员前面那一波进攻应该要拿掉吗？因为那一波进攻30秒一共。
嗯啊，我是觉得照理说，那我就已经发生了就发生了。
好好回答，这是你下一个、yeah. 可不可以继续待在这边的？
不呀、yeah, ，honestly 当下反应是很混乱。所以 ，like， 我觉得其实说在，我们都有一点在忙着，在就是 trying to pick on， 就是 like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对啊，所以那也是一个蛮奇特的体验。
Yeah， I don't have any questions here。嗯。
OK， 那凯，那个你今天的分享超级精彩的 ，Go Star，
谢谢。
对，但是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你对于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职业目前的发展未来会怎么样哈，不过如果说对这个 pathway 你一直走下去的话，你希望为这个主播台这边说再增加一点什么？也许说以本地球迷会想要，或者说你认为他们应该可以再更了解球赛哪一个部分，你会想要为大家多带来一点什么？
我是觉得，身为专业的篮球 nerd，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就是可以
没有人自称这个。
你是说大家不够 nerd 对不对？
这通常都是别人叫别人疯的，怎么会有自称？
我想说谦虚自称，但好吧，既然大家
不承受，你是不是就是想讲你想要把自己变台湾 Mike Breen， 然后 bang。
没有啊，其实我的 aspirations 也没有那么高，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就是提供给大家，就是我觉得看球的时候，你有一种就是同时有一个娱乐在，然后也能有提供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看球不会所看到篮球的观点，对，或是能把一些稍微进阶数据带到普民大众的眼前，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果呀。
我个人的话，我很希望说以后，也许你在转播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球员的 background 多给一点他的，对，像多点 input。
哦呀，绝对是的、
啊。对对对，就是说的这个球员的出身啊，然后说他与哪里与众不同啊。
呀、yeah,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想做类似这种，就是其实 Ryan 一直都有在做，就是他都会称呼球员从他们的母校，对，从南山高中那种，例如说南山高中跟南山高中的连线，一个快攻上篮，这种类似这种概念。
对，其实我一直认为主播有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说书人的角色。其实如果你说的够精彩，就是你可以塑造一下他，塑造他在这个球迷听的时候他们心中的形象，对不对？你可以、
yeah.
对，那你也可以偏袒啊，你特别喜欢谁，你特别不喜欢谁这样。
其实讲到偏袒，我觉得因为刚刚凯一直有提到 NBA 的转播跟台湾转播的不一样。
哦，对，
因为 NBA 转播它是有 local， 对，它是有 local television， 它是有分，就是假设你今天是 DC 巫师的比赛，那就是有一个是巫师的转播，然后他们就会非常偏袒他们的主场，然后有的球队就是像什么波士顿啊，像是这个费城，他们就是无敌偏袒主场的那种主播。那你会不会觉得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全部都是 nationally 的嘛，全部都是由联盟这边自己出，你觉得带一点个人的情愫，你觉得是 OK 的吗？
嗯，好问题。
Another interview question。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做到就是所有的球队他们的broadcast 都能 localize， 对，都能有自己的 local 的公司能做这些事情，
不太可能啊，台湾不太可能。
对，那是愿景嘛。这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能球队能发展到非常深耕化，那我觉得这当然很好啊，因为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现在职业球队要真的做成功很重要，就是在地生根啊。如果你能成立有一个很好的 base 的话，对不对？那也不错啊。
Yeah,
yeah. 不过他刚才问你一个问题，是说你会不会想要再加入一点你个人的色彩，比方说你播报哪一队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出来你特别嗨之类的。
可是就像邝讲，我们现在都是有点算是就是全国转播，所以
对啊，就是一个统一的入口这样子
呀， yeah, 所以还是要我觉得保持点中立性、oh. 可是可以保有个人色彩，我觉得
你个人色彩就是
冰棒
相当的专业，好，没问题。OK， 那那我们在凯这部分，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哦。我相信凯从凯的这个初登板故事，
谢谢
对我们得到很多的，就是
我们还没讲他的那个
insights，
他的那个 fumble。Oh.
哦，哎，对对对对对，你个人的 blowout，
毕竟不是第一次播报就是完美的嘛。
我想说没有那么容易放他走，对不对？对，好，那你要
给 Louis 讲好了。
Louis， 对啊，
好，反正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了，这真的还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啦，我不知道 Ryan 的，我不知道 Ryan 的 standard 是
什么，因为他们确实蛮像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你先不要说话好了。反正就是开播报第一场就是领航员对富邦那一场，那第一个 play 就是。Jordan Tolbert 在中距离跳投，然后进了，然后凯就很兴奋的讲说啊 ，That's Robinson's favorite spot， 就是
直接叫错名字，
就是把场上领航员唯一两个黑人搞错，
那真的是很，那真的很排斥。不过
不会啦，他们应该没有听到。
Rookie mistake，
因为那时候我跟 Louis 一起看比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期待开讲啊，然后来第一个 play， 马上就啊 ，shit， 完了，要下去了。
But yeah, after that was fine.
Yeah, it was good.
没有听到任何错误。
Anyway, 对啊，谢谢凯。那我们真的学到很多关于这个主播台的知识，还有就是联盟的这个对转播啊各方面的啊很多的资讯，非常棒。哎，你要把自己印出来啊。好 ，OK。对，那再来我们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第二资深的，就是在 P League 的啊 Plus League 的这个 involvement 第二资深的，就 Louis。那请 Louis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启你这边你在做从事什么工作，你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份工作的？
我现在是就是新北国王的行销实习生，那主要也负责就是我们主场票务的部分，大部分是这些。然后我大概是去年十二月，我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加入新北国王，对，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在干嘛，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来想说，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都是大学，还有包括毕业，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体育，就包括大学去工作。然后我想说，有机会可以来就是台湾，因为毕竟现在 PD Plus， PD， 我们不是联盟的人。PD 第二年，其实包括像国王还有钢铁人有新的球队加入，其实这个是。很明显是就是 PD 越做越好的一个迹象，那我就想说，回来台湾就是来做做看啊，因为其实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有做一些运动赛事相关的实习，啊，我想到这次就是真的在一个职业的球队上看看会有不太，就是感觉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对啊，所以到时候后来就到了新北国王这样。
那既然你提到新北国王，那如果说以你们球队上球员们的性格所塑造，就球队的文化上面，你觉得国王，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特别，我觉得国王跟就是其他可能以前，不管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台湾职业球队比较不一样，是可能我们那种比较这样讲好像有点自吹，可是我们的所有人的 background 是真的比较多是可能从国外回来的，包括。我们总教练是外国人，GM 毛加恩他也是 ABC 嘛，他的 culture background 很多是美国的，那包括我们在上去的老板可能也是在美国生活，就是他们就是很想要塑造出一个就是跟台湾传统球队比较不一样，就是想要比较有点就是随性，也不是随性，就是感觉比较。怎么讲？
有点像是想要把运动篮球赛事带入大家生活的那
種感覺。对对对，而且就是用一个更可能更 trendy， 就是比较不是台湾传统的方式去带给大家的一支球队。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差，就是跟其他可能 PD 球队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的。Team Dynamics， 不管是球队的人，还是我们办公室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以一个非常就是很还蛮轻松，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团队 ，instead of 是一个办公，就是一个有很有阶级的环境吧。办公室的话，因为我们人数其实真的不多，我们等于还是新创公司。那其实有不管有什么事，有什么意见，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讲出来的。James 也会，猫家恩也会，就是很常会先问我们的意见 ，instead of 他直接讲他觉得他要什么或是什么，他想要先听我们的 feedback。如果我们讲的还不错，他也会觉得说，那也不错，就是他会直接 admit， 就是他觉得这个比较好。对，那球队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球队上有很多就是在台湾篮球算是很就是台湾篮球应该说辈分来说算蛮高，比如说像明哥杨敬明或者是胖哥洪志善，他们这些都已经就是等于是以前打过中华队黄金世代，这些回来台湾打球基本上就是已经老大哥位置，他们其实跟可能今年第一年打球的学弟们，他们也都就是他们完全都处得来啊。就是如果有稍微就是 follow 我们国王社群的人，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敏哥跟小敏陈俊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互动其实蛮暧昧的，就是很常
勾搭。白暧昧，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是还蛮常打情骂俏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敏哥在球迷眼中就是感觉是一个很严肃或是很冷酷的人嘛，就是他的形象是这样啦，因为其实蛮多时候球迷跟他要拍，其实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他跟球迷拍过照，就是球迷跟他拍照他是对，如果你有、
欸、你有跟他拍过照吗？大合照不算，
大
合照不算，
打期待的时候我跟敏哥同队但是没有，但对，但是其实敏哥私底下是还蛮爱开就是学弟玩笑，就是会逗他们，那包括最近新的一个礼拜出来，就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政大学弟在开就是胖哥洪志善的玩笑，就是其实就是整个我觉得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台湾传统职业球队其实那个学长学弟的阶级其实是很明显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支球队，我觉得啦，我就不用分析说什么哦，就是学长会不会真的去教学弟什么 pebble 或者是他应该做什么或做什么，可至少我觉得就算普通正常生活或是大家聊天，其实大家都是很放得开的，对啊。
嗯，欸，就是在你的，因为我们自己实际上去新庄看球那时候，看你的工作内容，我们看到你是坐在票口，然后就是常在看一些转播或者是对，就是一些画面上我会看到你在场边，就是客场的时候你是自行拍摄。那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工作，你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吗？
要分三个 part 吗？还是
你要分十个 part
的？我先讲有比赛的时候，主场的时候，其实就是就像 Michael 提到，我在会在票口，那有一些 will call 叫什么，就是领票，或者是因为我们有跟新北市政府赞助我们，那他们也有就是发包给一些可能中小学或者是高中，就是可以邀请他们来看球，那就是到时候他们就是来我这边领票。其实基本其实我主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蛮轻松的啦。我坐在那边也是用手机或用电脑看比赛，然后但是有人来就是，
那你有看到很奇怪的，
我越讲然后。万一 Jason
哎、欸，毛家安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听到这一段的话，对他的工作量太少了，
用手机啊，没有。不过我倒很好奇说，因为你从票口往外看，我记得我们上次还有跟你合照，对不对？ Yeah. 那你看到外面的人来跟你票，什么奇妙的事情吗？就比方说奇怪的人跟你拿票，
奇怪的人，
或者他，
你们主场没有很多啊？现在
有人来闹过你吗？
我目前有啊，你啊，我们目前主场就五场，其实是没有遇到，我觉得是没有遇到太多事。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深刻。真的是一开始吧，前两场吧，因为可能毕竟前两场很多事情都是还在 testing， 还在试水温。嗯，因为我真的看到就是排到对面马路口，哇、就是，没有 ，I mean that's our fault， but like
人流管制没有弄好。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疫情还真的是比较严重一点，那个实名制大家真的都就是很就是一定得做了。嗯，对，我当下有人想说，哎、欸，就是真的有那种感觉说，哦，就是。真的有很多球迷来进场支持我们，这样对啊。
哎、嗯欸，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正妹之类的，你可以在他票上面偷偷写上你的之类的吗？你的 contact 之类的？
没有、欸，目前没有遇到这个。
Call me 这样。好的，那如果你在客场，
我怕那个票被男生拿走，
让那票被一拳把玻璃敲破。对，没有。那如果你在客场的时候，你的工作是在场边拍摄，对吗？
对，就是客场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球员开始进场热身，然后到。比赛结束就是基本上就是侧录他们在球场，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有进球我就是上我们的 IG 然后去 tag 他们 post、就是 post 在我们 story 这样。对，
那你会坐在地上之类的就在那边拍？
对啊，
對對，
就是坐在地上。
那有可能会发
我腰其实都蛮酸的。
那哦， 哦，真的哦、yeah. 那可会发生像什么 Dennis Rodman moment 嘛之类的就
哎、欸、有哎、欸、有哎、欸、
哦真的吗
也不是打架啦就是
哦没有没有 that's not what I meant
Rodman 那个之前踢那个踢个摄影师的蛋蛋、
oh, cameraman 对
I guess 有类似的吧有一球我记得、嗯、我们第一次去钢铁人的主场吧
对
然后李凯燕有一球上篮然后他就整个飞出来、oh. 然后对然后他就直接撞到我然后脸他直接脚直接飞踢我的脸
我靠
然后那时候整个手机就整个喷飞、wow. 对啊就
是真的直灾啊
我们都还好我们都没事
都没事
对对对对感觉就是、嗯对啊，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还蛮幸运的是真的就是真的是球场第一排啊，坐在那边是球场第一排啊，
真的。
对啊
，No pun intended
他们对啊，他们讲什么，其实我其实也都听得到。对啊欸、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那种比较有趣的？
我听到比较
他表情很微妙，
对对对，我在想，可是没有，我听到比较有趣的是工程师 Nick Faust， 就是你原本以为就是他的 background 跟他的球打球的风格，你会以为他是那种就是很喝的黑人。算了，我不知道怎么 sugarcoat this
怎么 put it，
对，我不知道怎么把他这个讲比较好一点。
对，
但是感觉他的风格会比较强硬一点，会比较真的很美式的那种
街头这样。
对，
那他其实讲话蛮
强硬就好啊。
他其实讲话真的、yeah. 他其实讲话蛮有礼貌，而且其实他在场上讲话其实很冷静啦，他不是那种
他都笑笑的不是吗？
对，他都完全是笑笑，就是 like, 他被吹犯规，但我记得有时候是凯燕骗到他一个犯规。
Oh, he's smart.
Yeah, 他是 like, oh, he's smart. 他直接对裁判说 oh, he's smart. 就是我当然
还蛮蛮喝
的。有有。
可是你感觉就是大部就连洋将其实大部分如果他们觉得 that wasn't a foul, 他会就是 like, 很大的反应去跟裁判 argue 啊。
Yeah.
太多例子了，对吧、
啊？哇，这次听起来超有趣的，觉得以后如果在有这个秀上面，你可以再讲一些你听到的，然后场边第一最近距离第一声听到。
Yeah, yeah, 因为我们的板凳席也很常讲一些有的没的。对
啊，哎 ，Louis 最是今天不是手机还被
哦？
对，你要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这可以啊，就是今天因为。球员进场我也要拍，那我就是站在因为球员进场就是教练跟行政人员就是站两排嘛，然后球员就从那个 tunnel 出来的几张，然后我是站在就是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当张文平出场的时候，他跟所有人击掌，他就直接把我手机打掉，他直接把我打掉，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 save， 把我的手机救了回来，然后那时候刚好还就是刚因为那时候是球员进场，所以其实 PD 转播都有播到。我就在几万人面前做了一个还蛮屌的 save，
还没上场就一火锅，然后你一篮板。那就是你其实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是客场也不是主场，那你其实平常日常事务的时候，你的一天是怎么样
子？就其实就还蛮普通的 office work 吧，就是进去，然后因为我大部分是做票务，我也会尽量想办法先把票务的东西当天先处理完嘛，比如说要帮人家保留票，或者是有人想买票或者什么去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其他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我还是需要帮忙，就是行销的部分可能要联络厂商，或者是去就是联络，主要是联络厂商嘛。对啊，那就其实基本上这样做完其实就已经快下班了。对，
听说你
office work 其实没有
听说你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神秘的约会的。
哦，对啊，但是其实很久没吃到了。
这个我们就到时候再讲。
这种不好讲吗？也还好。
对啊，对啊，你要不要 put in 一下？对啊
，I mean 就是我们会吃饭而已啊。There's not much to it。
午餐的约会。
啊就是、新北国王的办公室跟联盟办公室很近。对，
快说说你们中午都在干嘛？还没有常常找我，就说我今天休假，就是我。
我有你有帮他做便当吗？
然后就偷偷抱怨两句这样。
哎呀，不过我觉得你们就是球队当中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对跟大家分享的。
Yeah, I mean 蛮多的。嗯，
哎、欸，你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接一下刚刚 Louis 有提到，就是说
午餐要谈午餐啊，真的、啊。
不，他说板凳他们球员就是干话也很多。那你觉得你们板凳上干话王是谁可以讲吗？
哦，这个有点对。你那个大写字母好了，怎么样？
大写什么叫大写字母？
就球员 A 球员 P 这样，
那个没关系啊，就是大家、oh. 我觉得大家他们的形象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oh, ，Let's go, let's go.。
我现在想到两个人，他们形象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不意外。
Thomas Welsh，
Thomas Welsh 通常都在场上。这样我偷向他们。 最多的应该就是陈俊南跟林立人吧。对啊，陈俊南就是他是会讲一些真的是就是很无厘头，你就想要知道你现在讲这个到底干嘛。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好像联盟有收到音过，就有一次不是他我们打领航员，然后他约关达佑打麻将还什么之类的，就是关达佑跑来我们就是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他说欸关达佑走了打麻将还什么之类的，他就这样，然后好像联盟有收，就是那时比转播的时候有收到音，所以他好像他上一次就是开转播的那一场我们在领航员，他又再问了一次，我心想好你够了。那林立人其实就是他，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就是我们 NBA 真的会看到那种就是在板凳的 hype man， 就是他是真的还是主要啦，就是当然干话偏干话，但大多都还是来鼓励球员，就是有比如说一个球员比较少得分，他突然得分，他就是来、like, 哇 ，what just happened， 就是就是那样，而且他算是有辈分的，所以其实他讲什么，其实大家就是都会听了。对啊，
国王的 Jared Dudley，
yeah， 所以他是 Jared Dudley， yep。Yeah， 那除了可能你刚刚讲这些，你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球员的故事啊？因为我觉得应该听众都会想听这种比较无厘头，可能球员私底下的事情吧。
Yeah. Yeah. 球员私底下哦，就讲就稍微也不是爆料吧，就是讲一下
就是爆料，
也不能算爆料啊，就是 Chris McCall 的私底下的那个
麦卡洛，
对麦卡洛的他的饮食方面，我就
请说，
我真的就是看到他的那个他吃的分量，我真的就觉得，感觉真的是 NBA 跟台湾人正常的差别，就是我们都会说哦，就是球员就是吃很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我们可能多少都会认识。这种吃很多的朋友，
开啊开啊，
对啊，可是 McCall 真的是他有一次，那一次我们是去那是下台中，然后再去下高雄，然后台中的比赛结束之后，然后我记得 McCall 他吃了两个便当，两个牛肉便当，然后他自己又去楼下全家买了两个 Doritos， 那个
多利多汁，
对多利多汁的洋芋片吃。然后他吃完之后，然后还自己再下去我们就是饭店的 lounge 再吃一个牛排。然后他当天练球前好像也有吃泡面，就是大概他的一餐嘛。
这个 diet 真的是蛮屌的。
对啊，就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NBA 球员的那个身体素质，就可能他们消化真的也是人类的两倍吧。我就想你到底为什么可以吃得下去？
代谢太快。
对啊，
OK， 那在这边，哎、欸，对啊，好像有一个
哦，
oh. 你想，你原本想要，
然后既然讲了其中一个洋将，然后再讲另外一个洋将，那就是算是比较新加入的 DeAndre Liggins 吧，中文叫李金斯吗
？Yeah，
对，好，然后记得那一次也是同样，就是下高雄，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我们。高雄的话就是坐高铁嘛，那他可能是第一次搭高铁啦，对，然后他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个我们的规则，就是他那时候他下高铁之后，他就把他的票收起来了，他整个就放到包包还是放在行李来最里面那种之类的。然后就出站的时候他就出不去，然后我当时跟他走的是同一个出口，然后我就看到不是 Liggins 吗？他为什么出不来，
困在那边，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他就整个大地他就整个跟大部队脱离，就是可能那时候很多本土球员就如果要回家就已经都快回到家，然后他好不容易才出来，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洋将包括总教练 Ryan Marchand 都是坐计程车回他们的宿舍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球队的经理也一直打给我，就因为我跟他们先讲说哎、欸、那个 Liggins 卡住了，我陪他这样，然后就一直打给我说你们在哪，因为全部人都在等 Liggins 这样，然后我跟 Liggins 就在台北车站其实真的很容易迷路，我先讲一下台北车站真的很容易迷路，我跟 Liggins 就在台北车站大概有了将近20分钟的大冒险吧，就是真的花20分钟就想办法找到他们要搭车的地点，就是他们停车场有分两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就分东跟西，
yeah. 被中间一条路分开的，
对对对对，就真的超大，他们那个光一个东停车场就其实蛮就有好几个入口，然后我跟雷根森就在那边共度了，
这是台北人见识台北嘛，
对对对，我因为平常很少会去，
你知道台北车站吗？
你说你去救他，救你陪他。 在迷路的时候。
对，我其实也有点小，我以为我跟台湾人没那么熟啊，然后还要带个外国人也不会讲中文。
他跟想说有 this kid, what the hell?
Does he know what he's doing? 对，没关系，我最后还是要把 Ligan 送上车。
对，蛮可爱的。
对啊，超赞。
对啊，我应该，因为那时候他其实刚来球队啦，就是他，他我觉得他是比较安静的那一型的，就是他不是像 McCall 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会
外放。
对啊，比较会拉雷，或是跟球员打在一片，他真的就是比较安静，因为可能年纪也比较大吧，就是哦， oh. 对对对，他其实是比较安静，他私底下还是蛮安静的，因为那天就跟他 force 他跟他讲很多话，因为我自己很尴尬，然后干我也迷路啊。
cool cool 好。那我觉得 Louis 分享的也很酷，我觉得一定会引发更多听众想要知道更多的内部的问题，你就给我等着吧。对，就你的 mailbag 应该满到，对，就是被问到炸这样。那我们现在要把球再传给我们，就是这个 Plus League Involvement 最资深的 Quan。 对，那 Quan 你OK 开镜一直试着把自己印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这有一个 printer。 对，那好，那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就印出来就印出来了。对，好，那对，那 Quan 这边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你怎么样从一个粉丝变成是，对，这个在为这个联盟
变成粉丝骂的对象。
给我玩。对对对，
I mean
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
都是阴错阳差，说实在话，跟其实我觉得跟 Kai 跟 Louis都是一样啦，因为其实他一开始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在之前找 Ryan 录 podcast 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我们就有跟他结缘嘛，然后他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在元年的时候做英文转播的部分，但那时候像凯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有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去接受了。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就有开始在想一些工作上的转换，或者是因为那时候有遇到一个比较就是工作上的十字路口啦，然后刚好那时候联盟这边就有来找我，然后就问说，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职缺这样子，你有没有兴趣来了解看看，对吧？然后我想说去了解看看之后，我也想说无伤大雅嘛，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原来倾向也是没有想要跳，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蛮大的 career change 啦，然后也是一个蛮具风险的 career change, 但是那时候我们聊一聊一拍即合，最后我就还是去了这样。
嗯，对啊，其实就因为我认识你的这些年里面，你是一个对篮球超有 passion 的人，其实这边的每个人都是啊，但是你就是首先去 live up 你的 passion,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挺酷的。对，那如果说就是你在这个你的，但我们刚才有聊过 Louis 一天是怎么样，对不对？那
你有聊我的一天是怎么样？
对，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他一天从下午三点。
等一下，是老板的生活是吗？
啊，没有，我先说我是联盟之、like、我是在 basketball operations, basketball ops,就是所谓赛务。那很多部分是第一是就是在比，就也是跟 Louis 一样啦，其实我们的工作都会分成两种模式啦，一种是比赛日，一种是非比赛日。那比赛日的时候，我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也算简单，基本上就是照顾裁判，把就是记录台的东西照顾好，然后基本上他们就是记录台不要出错我就没有问题。对，
你就很轻松。
对，我就是看比赛，对不对？那其实也不止记录台啦，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其实有关注 Plus 就知道我们今年有这个公布了这个赛务的规章嘛，那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各队或者是场地经营啊干嘛的要依照我们的规章走，这样子各种小事其实都有。那对啊，其实基本上讲的很简单，可是有时候就各种事情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就很难讲啊，说实在话
真不会想到当天就是
对你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很难去准备，
就算裁判正常的，然后可能表就开始不跑了这样
之类的，这很难，就是我觉得对，我就觉得危机处理意识其实要很强，这样子。对啊，那这是比赛日，那非比赛日的时候，赛务的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于，判决报告，就今年我们出的这些裁判的判决报告嘛。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完善我们的赛务规章，因为其实这跟比赛日当天也有很大的雷同之处，是在于说，其实很多事情你很难去了解，很难去，应该说很难去预测啦。那事情发生，那你的规章可能相对比较笼统，那你可能就要去优化它。那我其实就也因为这样子，我去读了很多的各个联盟的规章 ，EuroLeague 啊 ，NBA 啊 ，FIBA。那其实 NBA 是写最完善的，可是像 FIBA 它就故意写得很笼统，就是有一点像是给联盟或是给裁判有一些自己的解读空间这样子。
裁量空间。
没错，对对对，所以对吧、啊？有一部分是这样，可是最大的应该还是跟 裁判有关。那再来就是我在联盟里面有做很多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那这一点其实有点回到一开始Kai有提到，就是 Ryan， 我跟 Ryan 其实是在这方面可能应该是着重最多心力的人。那他的部分其实当然是比较简，就是应该说比较直观，就是他是主要他做这些数据当然是对他转播有帮助、嗯。那我在这边做的话，比较像是对于球员生涯分析啊，生涯的这个 career stat， 不管是总共的数据或者是平均数据这些，或者进阶数据做分析，对吧？嗯，
哇，听起来就是你的工作量，听起来你的工作量就是在数据法规面，其实很多细节。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回到 Lewis 刚刚讲，就是不管是球队端或者是联盟端，其实我们营运的方式都很像一个新创。那就算我是赛务，其实数据面其实不完全是掉到我的范畴以内嘛，但是因为我们也是我们联盟人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多啊、嗯、那我们这几个人里面要管六支球队，那每个人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就相对的会比较杂一点啦。
那我们可以说就现在有一些就是法规面上面还有一些判例在不断的加进来，随着赛季进行嘛，有一些新的 cases 会一直产生。
对、啊、每一场比赛结束，每一个礼拜结束之后，我就会有个四五场的判例要做、
yeah.
对、
嗯、yeah, 因为我觉得因为PLEAGUE 第二年就是虽然现在打到差不多一半嘛，应该还不到一半，就差不多一半的，
差不多一半，
对对对的时间，其实也发生蛮多，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球迷来说是蛮争议的判决，或者一些可能去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对，那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的 opinion on， 就是因为我觉得目前台湾，我觉得不管是 PD 或者是其他联盟，就是粉丝对于裁判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信任度，或者是觉得他们专不专业这方面，我觉得大部分的评价是不太好。那你自己觉得，因为你等于说你要去 review 他们所做的每个判决，或者是对的之类的。那你觉得目前来讲，就说 PD 第二年好了，那你觉得目前裁判他们表现如何
？I mean，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可能就是大家，我觉得球迷也要了解的是，就是裁判的文化跟我们联盟还有篮球文化一样，就是都是一个在往上升成长的一个产物这样子。那当然裁判不完美啊，那联盟也不完美，然后这个篮球环境也不完美。那你提到就是今年裁判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啊。
先那个
我是
mid season evaluation。
对，那。OK， 那今年其实球迷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我们联盟请来了一个所谓的裁判顾问 JB Caldwell， 他是以前 NBA 的裁判这样子。那其实我跟他基本上是 work， 可能是最 close 的人之一这样子。那其实我以前在看篮球，就是应该说进联盟之前看篮球，我根本不 care about 裁判啊，就我看篮球，我是看球星，我不会去看裁判判的怎么样。就如果当然，如果今天像公牛队如果被裁判坑了，我才会生气这样。可是如果没事的话，裁判最好就是不要出现在比赛的这个内容里面。但是自从 JB 来之后，我会开始就我其实跟他讨教学习很多。那我学到很多就是像是裁判站位啊，这个签到裁判啊，什么 slot trail 裁判站位方式，然后他们可能在 play develop 的时候，可能 play 在这个右边的 low post 在 develop， 那这个 slot 要怎么去移动他的位置去找最好的这个视野之类的这些东西，我才会开始慢慢去理解。那我可以跟你讲的是，我觉得可以跟你讲的是，裁判在于裁判法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是有进步。那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裁判也不是目前不是全职的，所以我们当然我相信联盟 down the line 是希望可以把他们变成全职裁判，但现在现实就是他们不是，他们大部分的心力也不是放在，也不一定是，应该比方说不是，就不一定是完全放在这个上面。Yeah.对，所以我觉得能在这些基本盘上面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进步，我觉得就是一个往上升啊，就是的趋势啊。
因为我觉得，
看好难回答的问题。
Thanks， 没有，就是我觉得邝刚有提到，就是大部分的球迷，除非你喜欢的球队或者是你刚好看的比赛，就是有一个很争议的判决出现，你才会觉得说哦 ，like 裁判在干嘛，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Yeah.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季很多争议的判决或者是可能爆发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那些对于裁判来说，那些也都是突发状况。Like 他们可能， yeah. 就算他们 referee 了十几二十年 ，like 他们可能碰到的次数也不到五次、嗯，而且在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一个环境下，还要马上 react，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Yeah. 我觉得 大家会记得的真的也都是特例，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想帮他们背书一点是裁判绝对都是专业的、
yeah.
就是他们都是 FIFA 认证的裁判。
I mean, 他们都就是他们已经是全台湾就是 like 最 qualified 的去吹的那些人。
Yeah,
我相信。
就因为我以前也自认知我对于篮球规则这些是像有一定了解的人。但是说实在话在面对一些像今年比较争议性的判决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正确判决是什么。那裁判其实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当机立断马上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你应该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些流程是这个就是相信他们的专业这样子。那对啊我觉得有时候球迷也是可以尽量去相信他们的专业。他们不是，就是我觉得裁判的批判有一点过头了。就是、
yeah,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而且我觉得联盟第二年把 JB 找来是一个还蛮好的，怎么讲一个 motion 吧，不知道，就是我们都会说哦，就是台湾，就是我们会请洋将来打球，就希望就是这些可能资历比较好的球员去带给我们本土球员一些不同的刺激或是不同的影响。这样，我觉得把 JB 带来，他的 resume 绝对是来吊打全部的教练。那我觉得他的 perspective 或者是他的经验，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可以，就是去赢，就是真的是等于说有点是带领我们的裁判去更有经验，去如果以后去赢，不管是最基本的判决，或是可能以后突发状况，我觉得至少他会有更多 I don't know experience， 或是 like 他比较知道说 ，I mean 他吹过 NBA， 他也吹过 SEC 那种最大的美国大学 conference like。他光吹过美国大学的资历可能就已经赢了台湾大部分裁判，对啊。
对啊。
对啊，我可以我都想 follow up 也是跟裁判有关的问题。就是因为Kwan在这边一定是比我们所有在这方面都更懂，就是不管是规章啊或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 FIBA 的吹判不管是规则跟他们裁判吹判方式跟 NBA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吹判方式其实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对，那因为我知道 Plus League 当初成立的时候好像很多规章是 follow FIBA， 可是有一些是参考NBA 的
主要其实是 FIBA，
主要是 FIBA。
对啊，那、okay. 我觉得你想要提到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像是 JB 是一个 NBA 的专家，那在 FIBA 的环境下面他会不会有一些抵触之类的吗？
对，可是也不一定是抵触，可是就是我想说他带来的 dynamic， 当然我知道他带来一定程度的专业、
yeah.
可以让你们学习啊等等，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因为 FIBA 其实就是就像你讲他很多规章他很多吹判方式是任由裁判去定夺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判决权。
对，那 NBA 的话其实最近几年除了透过 IRS 系统或者是什么转播或者什么 New Jersey 中央那个 Replay Center
yeah,
什么
Caucus，
对，所以其实是还蛮他们是还蛮 centralized 的、
yeah.
那我是觉得你对于 JB 带来的这些 dynamic 有没有对于你们吹判啊或是你们对于裁判的吹判内容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先讲
OK
我今天讲的所有话都不代表联盟，就是完全是代表我自己的想法而已。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到时候会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简介里面会特别写这一段，
到时候那个 clip 就把这 disclaimer 给删掉。
我发现你的问题真的都蛮难的。
yeah, yeah, 可是我觉得我也不想帮他讲话，可是 JB 的定位也他是个顾问，那顾问的定位其实就是会提供意见，那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于回到联盟身上嘛。那我觉得刚擦一下汗。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像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FIBA 跟 NBA 两个规则不同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 JB 跟我们裁判还有我们联盟之间 work 最 close 的地方，就是应该说是这是个 two way street， 就是我们当然相当依赖 JB 的 expertise 还有他的经验，
对，
还有他的这些裁判法的这个 know how 干嘛的，
对对对，
但是相同的他其实对于 FIBA 规则有时候也会有不理解的地方，那他其实也会问联盟问我们的赛务长啊问我们的这个其他裁判、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讲是个 two way street， 那是一个就是我跟你学你跟我学的概念，
互相交流，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是正向的啦。嗯，对，你们
nice safe，
yeah, 我们这些都没有
JB 听不懂中文。
我是觉得我们问这些问题都没有到很争议性。
哦，没有啊， yeah, 而且我觉得
depends on how he answer it。
对，而且我就是尽量诚实回答这样子，因为。我相信球迷其实也都知道啊，就是联盟光是请 JB 这件事情，其实或多或少应该就是体现出了我们对于这联盟对于这一块的重视。嗯，那其实每一次比赛，每一个礼拜后，今天我们录的是礼拜天，已经半夜两点。我跟录的是刚从高雄回来嘛，就新北高雄的比赛。那其实礼拜一通常就是我跟 JB 还有就我们赛务部会一起开一个会。那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把过去上一个礼拜发生的可能4场5场比赛全部 review 一遍，把所有的判决全部 review 一遍，不管是哪里来判决，有争议性的或者我们自己看到觉得有问题的，我们都会看一遍。 所以其实我觉得联盟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不管是 review 啊，不管是判决报告，那目的其实就是想要保持一个 transparency， 就是一个透明化沟通的这个管道。
我想简单背书一下，也不是背书啊，可是就是因为很多人在看到网络上每次 Plus League 比赛结束，每个周末都会有判决报告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很多人就是下面争论，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对。如果你有支持球队的话，有这种心态是一定。但是其实很多人就忽略到，其实做判决报告，说实在，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快做的嘛。
影片是我剪，可是就是这是个 collective effort 啦，就是大家都做。
可是其实这个这整个东西，照理说他们是一个 unnecessary 的东西， like, 他们可以不用做，可是做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让未来的比赛内容有进步更好，所以其实蛮辛苦
的。对，而且我觉得像现在社群媒体，大家就自媒体都很发达的时代，然后随便一个影片下面就很多的讨论串。其实任何有争议的判决，我觉得对联盟来讲，有时候一直把自己印出来，对联盟来讲也算是增加了话题性，而且让就是参与这个比赛的球迷，除了欣赏比赛以外，也有思考比赛、讨论比赛的空间。那这样，我觉得这位 JB 的价值就更好。对我们最后可以做出一个真的很专业的仲裁，我们可以让大家都去思考跟讨论比赛，对不对？这样是就也是一方面也是加深球迷对这球赛理解的素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正面的东西。
对啊，而且其实我就是老实讲，我觉得很多球迷，其实就连我一开始也是，就是对于判决报告，因为裁判对我而言，我觉得裁判本来就有自己所谓的判决权，那你也不会看到其他联盟会想要试着把裁判跟球迷之间要做一个沟通的管道嘛？因为说实在话，为什么裁判要解释自己的决定？
Yeah.
但就是我一开始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 skeptical， 但我觉得现在联盟这样做，其实我也可以开始慢慢理解，就是他是从哪里来。但我觉得后续怎么发展，就是要再看看啦，就是我。也是保持 open mind 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搞不好也可以增设，就是专门是球迷意见的部分哦，就是说大家来就真的是开放大家下去讨论。虽然说在
球迷意见蛮多的，
对啊，
已经蛮多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尤云刚刚讲的，就是整个篮球环境是裁判啊、联盟啊，还有球迷，我觉得都是要一起往上，一起成长的地方啊。
对，所以我觉得，比方说，如果有一位国中生，他真的是在 Plus League 的资深球迷，资深怪怪，他国中生好，就是他是喜欢这个比赛的球迷，连他去问了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联盟还蛮认真的回应，或者说你有东西可以让你看，对，就是你就贴一个 link 给他，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对，就是真的是在我不能说，我就用教育这字很奇妙，但是也许是说在教育整个市场，那我们看球可以更精致，然后可以对于比赛的 detail 有更好的理解，跟对别人的意见有更好的包容。对
啊，这个就是相信专业啊。
而且我就稍微再提做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还是觉得说哦，就是这个判决的东西，就意义没有很大，或是觉得他们就是觉得哎、like, 这是一个敷衍的，或是 like, 就是跑一个流程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看到的是就是联盟看到他们是看到很多摄影机的角度，就是他们可以看到更多角度。那其实跟我们比如说就算我们当时在现场或者是在你看转播的时候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会拍到。
嗯，
那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还要特别去开会去用各种不同的角 camera 的角度去看，他们才更可以看到说哎、欸、like is it a foul or not。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1月9号
是灌篮那球、啊、
对对对，1月9号1月9号那个富邦勇是来新庄打，然后第四节的时候郑文鼎有个从三分线切入，然后他要直接扣 Thomas。 我们转播的角度看起来真的是 like Thomas 没有碰到他，
看来就是他扣飞嘛。
对对对，他单纯就是扣飞。可是当他们去 review， 因为当下裁判是有喊犯规啦，然后当他们后来去 review 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看，哎、欸，他们是真的有打到他的手，他才灌下去，然后那个球就飞掉。所、so、以、like, yeah. it was a foul。
对啊，这个我印象也超深刻、啊。那时候我找超多那种 millisecond， 然后才截了一张图，然后传给国王队，就是他真的犯规了，可以就是我这边跟你们证明一下这样。
yeah.
真的很酷，而且不知道，我觉得你们的这比赛参与比赛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有一般球迷可以想象的哦，就是球赛可以精致化到这种程度，然后大家的那个 involvement 可以到这种程度。而且就像我们这个 podcast， 我们录音时间永远都是在礼拜天的深夜啊、喔，
半夜，
对，周一的凌晨，礼拜天的深夜，所以你们永远都是 on the road。 那你们在就是去客场不是客场啊，就是说随着联盟到各个城市去记录比赛、观察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吗？
Yeah， 其实我觉得这个 going on the road 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人也是很新奇啦，因为我那时候去上班之前 人其实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这个工作你会一直就是 traveling， 一直 travel， 你可以接受吗？那我其实那时候是觉得 like working in basketball， like,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对吧、啊？可是就要、啊、就做完之后，你会当然一方面是你觉得哎、欸、真的很酷，你可以体验到你以前对于篮球员的憧憬，他们的这个作息是什么样子，你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体验。但同一时间，当然也是真的很累、啊。我相信 Louis 也可以帮这点背书，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有时候，尤其像是我们如果要去高雄，然后连续两天，然后尤其我们两个都是台北人，然后回来还要录音，那真的是有够累。
Yeah. 对啊，这是真正的甘苦谈啊。
Yeah， 不，我记得那时候我跟 Louis 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嘛？那时候好像是我跟 Louis 去一个新竹跟新北的比赛，也是在礼拜天，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回去坐高铁，就是要回台北的路上。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是都会穿联盟的衣服，我的那时候就是穿一个联盟的帽T啊，然后运动裤，然后背一个联盟的包包，然后 Louis 就是全身穿国王的 gear 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什么大概三个还四个，就是小，就是也不是小朋友，可能高中生吧，然后就跑来就问，我们可以跟你们拍照吗？你们是球员吗？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脸看他们，就我们看起来像球员吗？
对、啊、
你有看到我
跟正常的那个平均身高大概差快十公
斤、yeah, 你知道我就是我180都不到啊。
好，欸，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再从球队的观点到整个联盟的观点，就你们两位一位 是代表球队，一位是代表联盟，那你们对对啊，这个就是一个大灾问。但是你觉得就是说在对观察比赛跟这个思考这个篮球运动上面，你们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有什么新的 perspectives？
我讲 PC 的答案啦，我不知道 Louis 等下有会不会想要补充，但是我觉得因为到联盟你的其实有点像凯刚刚讲的、啊、你从联盟的角度出发，你就必须要保持一个中立，因为六支球队其实你都要给他们一样的attention，一样的 care。 当然私底下你可以说你是工程师迷，你是富邦勇士迷，这当然 OK， 但是你一旦披上了联盟的衣服，得带上他们的工作证，你就是得从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那我以前就是去就是来工作之前，我也是个粉丝啊。那其实我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当然也会有所喜好、啊、像我刚刚在举一个例嘛，如果公牛今天是那个被裁判干的球队的话，那我一定也是就是站起来在那边跟球迷一起骂裁判的、啊、但是现在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勇士迷好了，那就是关键的一个 call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其实我也得把这个情绪忍下来、嗯、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是当然会有一些不习惯啦，那他们其实就我刚进去的时候，同事没都问我、欸、去年你最喜欢什么球队，这些有的没的、嗯、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你慢慢习惯这个情绪，就慢慢蛮奇妙就不见了，就是我现在可以坦然说就是哪一支球队赢冠军，我其实不 care， 嗯，对啊，也就不是不 care， 就是我谁赢我都 OK， 因为反正谁赢就是都是联盟赢嘛。
对对对，哇，是一个联盟的胜利耶。对，那如果从球队的角度来看呢？哦、他把困难的球丢给你，
不会很困难。我的答案就是只有一个、啊。我觉得就是况就是啊，联盟本来就是当然要 treat 里面每一支球队就是 equally 嘛，当然没有人有特权，也没有人就是会有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嗯，对啊。那对于我们球队来说，其实就相对来讲就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就是代表球队嘛，而且我们跟球员、行政人员什么的其实都认识。就是你说，就算我今天我不 care 台湾篮球，这样讲好怪。可是我觉得，就算今天我，因为我等于是第一年这么 commit 在 P League 里面，那就算今天我也没有特别有 bias 说，哎、欸，我喜欢哪支球队或不喜欢哪支球队。嗯。可是我认识这些，我 know them personally， like 就是我也会希望， 对啊，我当然也会希望就是他们在场上表现好啊，就是我也当然不希望就是我们每天连败啊，然后什么球员都看起来垂头丧气的、啊，这样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就是感觉，你不是说气氛很怪，就是当然还是会就是会觉得说啊，就如果希望我们现在什么排名第一名啊，现在在连胜啊，就是 like 我们自己气氛也会很好，因为 James 心情，毛家人心情也会很好，我们就心情就会很好，
老板心情好，
老板心情好，我们心情当然就会很好啊。对，我觉得就有点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讲就是球队跟联盟，就是大部分 I don't know， 刚矿有稍微提到啦，就是每个礼拜球队都会 submit 他们觉得
就是判决啦，判决
争议，对啦，我觉得最大部分应该就是判决争议的部分。那当然球队是以保护球员的方向出发，或者是球队胜利的方向出发，那我们当然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觉得不利于我们的 play， 我们就会 submit 给矿或者是联盟的 人去让他们去 review，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吧，就是我们知道哪些 play 联盟会，就是哪些 play 联盟是可以接受，哪些是不能接受，或是就是他们的判决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们之后以后去应对的时候其实也更容易去怎么讲，就是去应对啊，就是如果他们以前催这样，另外也催这样，我们也更有理由吵架啊，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吧，也不是说我们故意就是只为我们的那个好处在那边一直吵，对啊，
对啊，我想问Quan，就是对于处理联盟跟球队之间，像例如说，我觉得在沟通上，很多时候你可能是中间的桥梁，那我觉得你可能在你工作上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是你觉得可能比较困难，或是
其实我老实讲，就是我们面对球队有一个自己有公关的角色在啊，所以我其实不会。对，应该说，不会一直直接的，当然还是会有，还是会有联系。但我觉得这又回到 Mike 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可能球队跟联盟观点的这个不一样嘛。那其实我觉得我有两个蛮好的例子，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跟 Louis 我们录 podcast， 然后办公室又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同个地方，那我们常常就会聊联盟、聊国王的事情嘛。那 Louis 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在看比赛，他就会问我说：“哎、欸，刚那球怎么没有吹？”然后我可能就会哦，如果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争议，我可能就会开始去剪辑啊，看看多视，看不一样的视角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可能要可吹可不吹嘛，不然会就说哦没有，那球绝对没有犯规。
”好，我现在打个电话。
yeah，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会有这样有趣的这个对话发生。Yeah.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拿今天举例，就是今天比赛在钢铁人打国王嘛。那一开始是我跟钢铁人的教练 Demarcus Berry 讲了一段讲，就是去简单聊了可能20分钟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跟 JB 给我植入的观念有关啦，就是你现在是站在一个联盟的角色，你不可以有太偏袒一队的现象，所以。我跟 Coach Berry 聊完之后，我就去跟 Coach Marshawn 聊。当然 ，Coach Marshawn 也有就是有跟我
equal opportunity。
呀呀，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是你不
他本来是要说他比较想要跟他聊，其实
对啊，没有对啊，要不然对啊，就是你不想要假设我今天是 Coach Marshawn， 我就会看到我奇怪为什么联盟的人坐在就是球场边跟这个钢铁人总教练聊这么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联盟的观点，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啦，就是你不想要制造任何不必要的对立，我给。Coach Berry 20分钟，那我也会去跟 Coach Marshawn 聊20分钟这样子，
呀、yeah, ，
对吧？
欸、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三位的分享啊，就是关于工作内容的部分，我觉得都带来大家很多的 insight， 带给大家很多 insight， 我觉得一定会再让我们的听众哈、会有更多的想法跟问题。不过那我当然不是要很 cheesy， 或者是说我们要 be sentimental， 但我觉得就是说所有人做这件事情都是从喜欢球赛、喜欢运动的这个脚步开始的嘛。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工作跟 hobby 才是不一样，你的工作是你成人生活的一大部分，然后当你的最喜欢做的事就跟工作已经组成一块的时候，对，
最难的问题要来，
没错，就是如何不 get sentimental 对之类的，对。但是就想请问一下各位，你们三位就开始就是走把自己的 pathway 就往这边走过去了，你跟你一开始的喜欢篮球的、喜欢这个初衷的部分，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我先讲吗？
你最靠近麦克风，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会消磨热情啊。就是你对于不管是篮球，或是如果你今天喜欢就是 cook， 你喜欢煮饭，那我觉得你对于这件事情要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热度，你才有办法在这件事情把它变成工作，然后把它做很久这样子。那我比如说，因为联盟其实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见得跟篮球相关，有时候真的就是杂物，那你就还是要 deal with it， 对吧？你 deal with it 之后，你才有可能再去碰一些跟篮球相关，然后它可能就是这两件事一起轮流，一直轮流，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一个很消磨热情的事情。但如果回到你的问题说，你觉得对于这个 sentimental value 有没有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光是我跟 Louis 愿意从两天的 road trip 从高雄回来，然后半夜2点去录篮球的 podcast，
聊工作，
然后对，然后对我们要聊我们工作，然后明天进公司还要再看4场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就回答你的问题了， yeah， 就是至少现在还没有嘛，至少现在还没有嘛，
那 Louis， 你要就用这个非常成熟的答案，还是你要
啊？我想辞职。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啊。我觉得就是我讲球队的角度好了，就是 大家去球场看一场球，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那48分钟，或者是赛前赛后，或者是中场的活动。但是其实要 put up 那48分钟，算两个小时好了，那两个小时其实花进去可能是我们一个月或者是超过一个月的安排，就是或者是去弄任何就是所有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三分之二的时间我可能 I'm not doing anything related to basketball， 所以我就是当然呀、yeah, 无聊，有时候无聊就是烦， I think it's pretty normal， but like
无聊就找我吃个饭。
对啊，就是
哦，午餐的约会。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不知道，就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like it's a job， it's not like we're just straight up playing basketball， we're watching basketball for like 24/7，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多多少少会觉得说啊，有的时候也是很累，对啊。可是我觉得当如果我们真的在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专注，我们还是会很专注在那个比赛里面。而且我们三个刚好都是，如果是我们负责的比赛，其实我们48分钟我们都基本上都会看，每秒我们都必须看。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还没有，如果已经没有 passion 或什么之类的话，就你要 focus 48分钟，其实因为大家在电视上看，在电脑上看，你要滑手机或什么之类，你要跟谁聊天其实都可以。其实如果我们当下真的48分钟都要很 focus 在比赛里面，其实真的很累。对啊
对啊，在开始 pick it up 之前，我想说就是这因为我认识 Lewis， 我已经忘记我认识你们谁比较久了，但是我好像
认识你，
对对，好，他对对。然后这个以前就是这个国二，这位国二生以前有多么的就是疯狂篮球这件事情，我是完全有就 first hand 体验的，对。然后 Lewis 这家伙也是，我都记得他家墙上还他的房间贴了一个胃飞起来的海报，对对，就是对，就这两位是真的是我看过最 hardcore 篮球迷，没有问题，对，所以他们有这个 passion 到现在还是对，就是还在燃烧，我觉得真的超酷的，这是十年以上的热情，对，那看。如果到你这边，我对
Michael 刚刚猜一下，想说哦，想当年你们小时候，
对，
暴露自己的那个辈分，
突然变一个爸爸，
我很努力的 avoid， 对，我很努力的 avoid those words， come on，
对啊。不过我觉得对于 Michael 那个问题，我觉得对我完全不适用。第一个，
他没有热情，
你讲不是，因为 Michael 讲的好像我们在什么这行业工作了什么15年，然后都很疲惫，
呀，
其实我们都是刚开始。
Yeah.
所以我觉得说消磨热情，我觉得应该完全不至于。
Yeah. 我不是说你没有热情，
但我是说对于消磨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没到吧。我只能 speak for myself， 我也才转播两场，
对啊，你才转播两场。
不过我倒是觉得，
你小心 Ryan 可能在听哦。
我倒想往另一个方向就是走，就是我觉得。自从接了这个工作，做转播两场之后，我觉得我对于看篮球赛本身我自己的心态有转变 ，perspective 有转变。尤其是你看球赛，你原本不会注意到的东西，你现在都会开始去关注。可能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关注说，哪个球员这时候，第二节已经有两个犯规了，类似这种就是比较球赛比较小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觉得很正向的改变，因为我觉得我第一个我看球赛看更认真，
更坚持，
对，更投入，然后有时候甚至。看球赛的时候，我甚至都在想，我都会去注意到说，这时候就可以讲个什么什么东西。I mean，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蛮在不错，
真的。
不然看到什么就背。
对啊，凯，我不想象，如果哪一天我约你去 sports bar，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对，然后你会
就现场在那边 narrate， 对不
对？对，你就开始了，对不对？哎呀 ，All habits die hard。
Sports bar 播霹雳的比赛吗？
哦 ，Another three by Omar Nien。
对 ，OK， 好，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内容有足够的资讯，去激发更多的讨论跟更多的兴趣啊。但最终的目的还是说，这是为这个运动做的事情嘛？对，大家
yeah, 对
啊，
yeah.
就是不管你去为他工作，为他录 podcast， 为他对啊讨论交流，全部都是 yeah for love of the game、right?。
我会补一个吗？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录这个 podcast，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真的就是好玩而已。Like,
yeah.
我们没有想到，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不 monetize。不去赚广告费干嘛的、yeah. 但我们真的就是录爽而已，然后大家说我们音质差，那又怎样，我们就是坐在这边就是几四个男生聊打屁聊天而已，所以我们也没有想过一个 podcast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跟篮球的渊源可以带得这么远嘛，对啊、
yeah.
那我觉得也是
没错没错，
也是一直有人在听我们四个讲屁话，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讲下去，一直去就是做篮球工作下去嘛，对吧、啊、
对、
yeah. 好，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尾声，我们这一集 就在这边要 wrap up， 那就欢迎大家再给我们做一点指教留言，如果你想要呛人或觉得当中你想要知道更多 insider 的话，那个 Lewis 的信箱在下面，对，然后你想要的之类的
给你看你的地址，
对
我想要在国王待半年，拜托
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多批评指教，那我们不怕批评，但我们绝对喜欢被指教，好，就是对，那
I don't know about that
对好，那就
Michael 不代表本台立场，
没错，对，好，那就下一集见，谢谢大家，再见，拜拜。